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2月15号到16号，美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首次在美国举行峰会，会议涉及经济和区域安全，其中包括南中国海议题。虽然美国已表示此次与东盟领导人峰会并不是针对中国，但有分析认为美国是希望通过加强与东盟的关系来制衡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美国召开这次峰会想要达到哪些战略目的？奥巴马总统能否借此在其总统任期最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巩固他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呢？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乔治亚理工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王飞凌教授。王飞凌教授通过电话从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参加我们的讨论，欢迎王飞凌教授。
哎，你好。
还有一位是澳门大学政府与公共管理系的王建伟教授，王建伟教授是通过 Skype 从澳门参加节目的讨论，欢迎王建伟教授。好，此外呢，刚刚结束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报道此次美国与东盟领导人峰会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丽雅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欢迎你丽雅。
谢谢。
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第二个话题讨论。首先我想请在加州的这个美国之音记者丽雅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次峰会的都谈到了哪些议题，又取得了哪些这个政策上的成果呢？丽雅。
是这样，议题像你刚刚提到了，其实主要首先是探讨了他们这个整个为期两天的一个峰会呢。第一部分探讨就是围绕在经济的议题，就是如何深化美国和东盟各国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经贸的这个关系。因为我们知道亚太尤其是东盟这个地区呢是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地方，经济速度发展非常快，而且这个中产阶级人口迅速的上升，所以对于美国今后的经济的未来来讲，就是加强与东盟各国的这种进一步的经贸的联系，对于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对，所以就在星期下午这个主要的一个讨论呢，就是全部围绕这个经济方面议题，尤其是说如何进一步就是利用美国在这个企业这个创新和企业精神这方面的一个优势，那加强双方之间的这个经贸的联系，这是他们特别强调的一点。当然也涉及到就是如何进一步的那个就是涉及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一方面，因为现在有一些东盟国家已经是这个协议的成员国，那么有一些国家呢也表示有兴趣要加入到这个协议之中，所以呢双方就这个问题也进行了很多的讨论。这是经济方面的话题。那么当然在第二那个当天的晚上呢，他们这个美国和东盟领导人呢就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工作的晚餐，那么在这个晚餐期间呢，他们就可以随意的就是就他们所关心的议题来进行讨论。那这方面除了经济方面呢，当然也会涉及到政治和这个安全方面的议题，那么安全当然会南中国海。那在第二天峰会的讨论中呢，集中讨论就是这个区域安全的问题，重点当然就是南中国海。当然他们也谈到其他的这种所谓的跨国际性的一些议题，比如说怎么共同去打击恐怖主义这方面的议题，同时还有比如涉及到这个人口贩卖啊，这个国际公共卫生这些方面的议题。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这些方面的讨论。那么谈到这个成果，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联合声明，他们事后发表的一个联合声明里面，看到呢就是他们这个是一个17个要点的联合声明。那么基本上其实是就是用文字的形式来认可他们在这两天峰会中所就一系列问题所讨论的达成的一些原则性的一个立场。我们可以注意到其实其中有好几点其实是谈到了南中国海的问题，就是特别谈到海洋的这个安全问题，当然并没有直接提到南中国海，也没有提到中国。那么在这个要点第一天我们就看到，其实实际上它是要坚定地维护联合国宪章、东盟宪章和国际法的原则和宗旨，尊重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平等和政治独立哈。那么从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点五个要点里面，其实都是提到了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就是特别提到，就是美国在整个这个峰会中一直提到，就是要希望在这个亚太地区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这么一个区域和国际秩序，那么要保障各国的权利和特权，而不只是它实际上就暗示说，就是不管是大国和小国， 他们这个权利和特权都应该得到这个遵守和维护。
好的，
就是不会出现大国欺负小国这样的一个局面。
好的，
对，
好的，谢谢丽雅。我想请那个王飞玲教授来谈一下，就是有我们关注到这个美国的一些媒体，还有一些这个国际的媒体对这次峰会的报道呢，认为呢其实是这个峰会的这个谈经济是一个。当然经济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领土主权纠纷，我们也关注到这个中国呢今天是证实这个在西沙群岛那么部署了这个地对空导弹，那么国际社会对这个对中国部署导弹呢是持一定的这个批评的看法。那么您认为这次峰会上在这个南中国海议题上美国是不是达到了它的目的呢？
首先我觉得这个媒体的解读和刚才这个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呢反映了这个对这个峰会的比较一个正确的解读，我认为是因为这个峰会其实后面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这个忧虑另外呢就是也算是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的一个反应。你刚才提到关于中国部署导弹部署这个在南那个人造岛礁上部署军力，这个呢其实这个部署本身和这个会议呢是开会同时发生的，所以这个会议可能还不是针对这个部署导弹这件事情有所反应，因为会议是早就计划好要开的，在这个部署导弹消息出来之前就已经开会了。但是呢我觉得下一步的反应可能会更加强烈一些，因为中国领导人中国外交部曾经公开声明过不在南海搞军事化，也不把这些人造岛礁作为军事用途，那么现在直接部署军事导弹，这个呢显然就是有点一个新的变化了，那么这个新的变化会引起该地区有些争议国家的进一步的忧虑，这也是很正常的反应。至于这个美国是不是达到目的了，这个从字面上来看呢，美国是至少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说呢能够把这个东盟这些国家能够在这个南海问题上立场大致统一，达到了一定的目的。但美国是不是能够把东盟国家完全拧成一股绳来阻止中国在南海的进一步的行为，这个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谢谢王飞玲教授。那么接下来想请教澳门的王建伟教授，就是您怎么看这次美国在美国第一次在美国举行美国和这个东盟国家领导人的这个峰会，您认为美国的目的是什么？他是否达到了这些目的？
我想那个当然是奥巴马在他这个任期结束以前，他要巩固主要的目的，就是战略目的，就是要巩固他的重返亚太这个战略的成果。那么我想呢，奥巴马他任何这个美国总统他在离任的时候，他总是想要留下一些外交上的遗产。那么美国的这个很多学者官员都认为，就是美国重返亚太可能是奥巴马总统可以留下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外交遗产。所以呢，我想呢，奥巴马在最后一年呢，就是在美国举行了这么一个峰会呢，我想这个有它的特殊的意义，而且呢，他这个2016年还有很多就是关于亚太的行程，比如说他去访问越南然后要到中国去黄总去参加那个 APEC 峰会，所以呢，我想呢，这个奥巴马也是美国这近来就是说唯一宣称他是一个所谓的亚太总统这么一个总统，所以呢，我想主要是要符合。这个召开这么一个峰会，用这么大的力气来把这些国家的元首都招到这个美国来搞这么一个峰会的，我想主要是来巩固他的这个重返亚太的这么一个成果。那么至于说他是不是达到了他的目的呢？那至少这么一个联合声明呢，我想还是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美国的目标，在经济方面，在安全方面，那么就是美国和这些东南亚的国家呢，东盟国家呢，这个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当然，这个共识呢，在具体问题上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程度是不一样。你刚才也讲到，比如说在南海的问题上，那么虽然有好几年讲到南海，但是它也是比较笼统的来提海洋的问题这不是说专指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那么我倒是觉得这个联合声明发表的这些 这些要点啊，我觉得有好多啊，其实跟中国提倡的一些外交政策的这个原则啊，也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个奥巴马说这个国家不论大小都要这个遵守规则啊，这些我想中国领导人也都会同意。那么而且呢，我想呢，这媒体呢，可能就是说比较愿意渲染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南海的这个问题，但其实我想这个美国和东盟的这个在经济上的这个关系啊，也同样的重要啊，因为实际上这个美国和如果说美国和中国在争夺在东盟的问题上进行竞争的话，那么对美国来说，可能威胁更大的可能就是经济方面，因为这些东盟国家大部分都和中国有非常密切的经济联系，所以呢，你看美国这次提出来，要这个提倡所谓的创新的精神啊，所谓企业的这个文化、企业的精神，这些东西都是和中国提倡的东西啊有所不同，所以呢，我想美国思想就通过它独特的一些优势啊，来重新夺回在这个东亚、这个东盟、这个东盟和域外大国这个和中国的这个经济关系上的一些主动权，所以我想这一点也是不应该忽视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王建伟教授。
补充一下，
好，请讲。
对，刚才我觉得王教授说的很对，就是说这个联合声明发表的这个很多的要点，其实都是中国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笼统的一个原则的陈述，比如说要和平解决争端，对吧？这个保护各国的保证各国的权利，国际法。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中国在南中国这个问题上，中国会不太，就是说中国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这个联合声明特别提到，就是要全面遵守要遵守法律和外交的程序，包括普遍认可的国际法原则以及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就是解决这个有关领土的争端。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立场在这点上是非常不一样的。中国一直就主张就是说我们要通过双边的一个程序。事实上，菲律宾把这个争端呢提交到联合国海洋法海洋国际法庭，但是中国是根本就是说不参与这个程序的，就是他根本不去。对，就是这一点上，我觉得是中国尤其就是。所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好的，好的。线上也有不少听众、观众朋友打进了电话，我们就接听几位。第一位是河北的崔先生，河北崔先生您好，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哦，你好，我觉得美国这个美国最大的那个政治对手就是显然就是中国和俄国，包括前一段时间他们签订的那个 TPP 啊，明显的就针对中国。所以中国拿出来这个“一带一路”啊，做这个应对，不知道这几个国家的博弈怎么一个结果吧，那以后再看吧。就是包括去年的那个跟古巴呀，包括伊朗啊这些，我觉得是美国就是聚中精力在针对中国和俄国，我觉得以后中俄。会真的会很惨，好像就是这是一个变相的一个经济制裁一样。
谢谢。
因为既然有核武，就为什么还有？
谢谢河北崔先生，您的线路不是很清楚。我们接下来接听另外一位河北的薛先生，河北薛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
哎，薛先生，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关上，因为我们现在听到是回声的声音。
喂，是说我吗？
对，请讲。
对，请讲。
好，下一位是湖北的邓先生，邓先生您好。
我觉得那个中国在南海、停海造岛不存在什么扩张，只是对于第一岛链的恐惧，是在军事战略上想突破封锁，然后呢？我就想他会不会更多动了动机是针对台湾，让那个海峡有冲突的时候美国介入，中国会有更多的军事优势，所以说台湾人是不是要当心，就是注意一点。好，我就说这些。
谢谢。接下来是北京的白先生，北京的白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说的就是美国就应该领导东盟去把中围堵中国，因为中国就应该把那个全世界的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带给这个全中国人民。我觉得现在中国人民真的对这些东西渴求真是挺重要的，挺需要这些东西的。
谢谢北京白先生，谢谢北京白先生。想请王建伟教授来回应一下，就是刚才有观众认为，就是说这个填海，中国填海造岛无可厚非哈。王飞林教授您好，想请王飞林教授来谈一下，就是说刚才有观众认为，就是说填海造岛是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做这个事情，就是部署这个岛，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部署导弹也无可厚非。您怎么看？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跟东盟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些分歧呢，怎么解决呢？
这个观众的刚才谈到这一点呢，其实代表了中国老百姓当中的一种声音。另外我们还听到另外老百姓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声音，所以说呢，中国现在也在多元化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意见也都有。那么关于这种中国有权利在南海扩建岛屿，甚至部署导弹这种声音呢，这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作为国际上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你认为我想要这块领土现在大家没有人占住，是一个水下暗礁，我想把它扩建成一个岛屿，然后占过来作为一个领土，这其实也是国家间经常做的事情。越南和菲律宾也做过，只不过中国这次做的比较多比较大另外比较呢也就惊人现在又把它军事化了，弄得比较震惊但这个国际上你可以这么做，但别的国家也可以反做，也可以反制，所以这就是国际间竞争的一个要义，是个正常的行为。那么美国和东盟这次峰会达成了一个精神，就像刚才那个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报道的一样，就是他是说希望呢这种争端呢咱们来一个法治的框架里面解决，通过国际法的框架来解决这样的可能更加有利于和平一点。那么中国主张的双边谈判呢，东盟国家觉得他们是受不了，因为他们太小，中国是大国，他单双方双边的话交易的话，他们肯定会吃亏，会占不占优势，所以他们想走国际法，想把大家拉到一起来集体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就成了争议。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就形成了一种看法，觉得好像中国有点倚仗自己比较有力量，来强迫东盟小国屈服，造成这么一个印象。从这一上说，中国为自己的行为呢，就是包括造岛行为呢，就在付出了一些外交上的代价从这一上说，是不是值得，是不是应该这么做，是不是可以在审慎的更多的考虑一下，这都是值得问的问题。
谢谢。想请教王建伟教授哈，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东盟内部实际上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跟中国的这个争端领土主权争端上是这个声音是并不完全统一的，那么也有是非常不希望看到有跟中国有发生任何的矛盾，那么也有相对于比较强硬的这个国家，比如说菲律宾，比如说越南。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就是说这次谈到南中国海问题上，这个措辞声明，这个声明中的措辞并不是非常的强硬，也并不是这个特别指向这个中国。您怎么看这个中国跟这个东盟国家包括东盟国家内部的这个声音并不统一，那么中国是不是利用了这种东盟国家内部并不团结的情况，这种情况来达到了一些他的战略目的呢？非常简短的20秒。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只能结束了。感谢乔治亚理工大学的王飞林教授、澳门大学的王建伟教授，还有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参加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您的讨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要讨论的是人民币是否面临持续贬值的风险和人民币未来能否成为主导货币。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您晚安。